二月一号啊，是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嗯、
本来呢是想在新年第一天轻松一下，但是呢上午就听到了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消息。
是啊，正所谓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嗯、
据报道说呢，美国哥伦比亚号是在预定着陆时间前16分钟，在离地面呢40英里的高空呢分裂解体的。
而且当时哥伦比亚号指挥官哈斯本留下了他们最后的一句话，了解，不过结果还没有来得及说完这句话，通讯就突然中断了。
2月1日星期六美东时间上午9点，6名美国宇航员和首位以色列宇航员在完成为期16天的宇航任务之后返回时，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失去联系。航天飞机的残骸遍布德州大片面积。
航天局发言人奥基夫在稍后的新闻会上证实了航天飞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布什总统呢，在下午2点就发表了他的全国电视讲话，他一一介绍了这7位宇航员的名单。
我看资料显示哈，这7位宇航员中有5男2女，其中包括呢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宇航员，他叫做伊兰拉蒙。那他是以色列的空军中校，在1997年呢成为以色列首位宇航员。
这回太空人中呢有白裔、黑裔和印度裔。那么你刚才提到的两位女士中呢的一位，她就是印度裔的裘拉，她的老家呢是在印度西北部的叫昌迪加尔这么一个城市。据说呢，她的亲朋好友和高中母校的师生呢，正准备欢迎她呢荣归故里。
是啊，当时在佛罗里达州呢肯尼迪太空中心，这些宇航员的家人也正在准备迎接亲人返家，但是没有想到几秒钟之内喜事就变成了丧事，让人们非常悲痛啊。但是呢在这个悲痛之余，驾驶迈库尔的母亲仍然不忘重申对太空任务的支持。他说他希望太空任务持续下去，免得让7位宇航员白白的牺牲。
哥伦比亚号是美国航天局机龄最老的航天飞机，在1981年开始宇航任务。在人类进行宇航任务的42年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航天飞机在着陆过程中爆炸的事件。在1986年，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在升空过程中发生爆炸，所有人员死亡。
围绕着航天飞机失事的原因呢，虽然航空局仍在调查，但是各方人士呢已经做出了多种的猜测。其中呢流传最广的呢是指呢1月16日升空的时候，一片绝缘体脱落击中了左翼，造成了这次惨祸。
不过航天飞机计划经理迪特摩对外界这种说法是不以为然的。那他说，实际上一个小碎片击中了左翼数千陶瓷隔热片中的一片，那所能造成的这个损害呢是无关紧要的。
还有另外一种推测呢，是指外体防热吸片在返回地球时呢脱落，而航天飞机呢是以8倍的音速在高速飞行，因为摩擦呢产生这种高热而着火了。
哎，我看到一篇有关哥伦比亚号和曾经升空爆炸的这个挑战者号的比较。
嗯哼，
这个文章说哥伦比亚号这次升空的时间特地挑选了挑战者号升空周年的时间，用意呢就是纪念那一组太空人。挑战者号这个7名太空人包括美国各个族群，哥伦比亚号的7名太空人也具备不同的种族背景。
有这么巧啊？
是啊，还有另外一个惊奇的巧合呢，就是载着以色列空军上校拉蒙的这艘航天飞机，在德州东部一个叫做巴勒斯坦的小镇上空爆炸。纽约时报说，这些巧合简直是小说也杜撰不出来的情节。
美国宇航局已经扩大了搜寻碎片的范围，他们将研究一架美军直升机在德克萨斯上空拍下的录像，其中可能包括航天飞机返回地球大气层时的照片。美国宇航局专家认为，由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外部燃料箱上一块隔热瓦剥落砸到飞机左翼导致灾难性事故的说法也许是错的。2月5日星期三，在休斯顿的约翰逊宇航中心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宇航局航天飞机计划经理迪特摩尔再次表态，认为此次灾难另有原因。迪特摩尔介绍说，调查人员已经研究了发射时的录像以及碎片击中左翼的时刻，并努力使图像更清晰，但他说从目前所见，左翼并没有明显的大面积的损伤。
如果说哥伦比亚号和挑战者号的对比报道呢还可以用巧合来解释的话，那么一位自称叫道奇博士的网民呢，他的说法就让人瞠目结舌了。
哦，还有更玄的说法。
是啊，
说来听听。
他就说呢，他说 诺查丹马斯注释记记三第39首诗呢，指的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号的事故。那么预言诗的译文呢是这样的：七元三品种，协和超音飞，北 A 南 A 山 ，NASA 望声威，联合勇团队，奈何骗局碎，热力动出轨，航行瞬间灰。
这个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有 NASA 这样的字眼呢？
他是说从这个英译诗的第二句的表面看呢，好像是说人们着迷于欧洲北部的这个阿尔卑斯山和南部的阿片尼斯山，但仔细看呢，北呢它的缩写代号是 N， 南就是 S， 那么两座山的开头字母的都是 A， 那么这个 NASA 不就是若隐若现了吗？
他这个解释太玄了，我恐怕要看了原文才能去判断它的可信性。
这位道奇博士呢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测，他就问我们的这个世界呢，难道只是一出照着剧本上演的连续剧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剧本有没有什么变数呢？在哥伦比亚号发生爆炸不久呢，美国总统布什呢就来到了白宫不远的圣约翰教堂祷告。那么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呼吁他的教徒们为遇难的宇航员祷告。
另外我看媒体报道，像英国、法国、以色列、俄罗斯等国家呢都对七名宇航员表示了深切的哀悼。而且呢一直强烈批评美国的古巴也致送了慰问。
我看到了英国的观察家报啊，他以三字通栏标题宇宙的灾难来描述这场虽然发生在美国但是却震动了整个世界的这个悲剧。
不过在各国媒体和网络上这一片哀悼之声中呢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像中国新闻网2月2日呢他就有这个消息说伊拉克公众表示高兴，认为是对美国的报应。
在中国最大的也是管理最严格的一个官方网站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呢就出现了一些网民幸灾乐祸的评论。有人呢甚至把这次哥伦比亚号失事啊说成了是羊年春节最美丽的烟火。有的网民说呢，那么现在春节不让放一鞭炮了，这下好了，美国放了个大的，辞旧迎新嘛。
怎么会有这样扭曲的反应哈？就是人应该具有最起码的同情心。
其实这也反映了一种极端的一种反美的情绪。
我觉得挺奇怪的，像中美之间呢，它虽然有一些摩擦，但是并不是敌对国家，而且双方在经贸上的往来还是很密切。那怎么会对美国的悲剧这么幸灾乐祸呢？
那么你想想，像强国论坛是在官方严格掌控之中的这种论坛，那么比如说像有一些关键字，像人权呐、六四啊、法轮功啊，都是自动的就被过滤的。那么在这个网上呢，对航天飞机失事啊，还有以前的那个911悲剧。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反应呢，却能够畅所欲言，这就反映了一种官方默许的一种舆论导向。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休斯顿民众自发地悼念遇难宇航员，人们纷纷向星期六遇难的七名宇航员表示悼念之情，为他们献上国旗和纪念品。德克萨斯州所有地方和全国一样都降了半旗，以悼念在航天飞机事故中遇难的六名美国和一名以色列宇航员。在教堂和居民家庭的悼念仪式上，这七名宇航员都成了人们敬仰的英雄。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七位太空人身后总共留下12名子女。为了照顾这些孩子未来生活与教育所需，17年前挑战者号太空梭失事时成立的太空梭儿童信托基金特别成立邮政专户。
我记得当年911发生的时候啊，国际社会对恐怖分子也是同声谴责，但是大陆青年中的很多人却在互联网上拍手称快，那他们这样的表现呢实在是很丢中国人的脸。
其实头脑冷静的人士呢也不在少数，一个署名叫做强国论坛看客这么一个网友呢，对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呢就深表忧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批评，他说呢，这已经涉及到了一个起码的人类道德人性。
是啊，中国呢号称是礼仪之邦，那历史上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显示出古人的这个诚善呢还有匡扶正义。而且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人命关天，也说明了中国人呢对生命的重视。 但是为什么这几十年人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这些最起码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中呢，一位山东的刘姓听众就对部分中国人当中的这种失去理智的情绪呢进行了分析。
哦，他是怎么分析的呢？
他就认为呢，这是政府控制的媒体进行舆论错误导向的结果。他说呢，现在中国人当中存在着反美的情绪，我认为呢，这是国家和政府愚弄人民造成的。比方说中国政府在报道的时候呢，有偏向，只说一面，把事情的这个样子呢说成是那个样子。
这个倒让我想到了哈，在去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发生了一起中国女留学生遇害的这个一案。当时外界就评论说中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呢有误导之嫌。
哦，这个案子呢我也听说了。好像当时这个案子被中国的媒体，特别是武汉的媒体广泛报道。重点就强调说国外啊社会治安差呀，留学生在国外的这个安全啊令人担忧。
是，但是呢当时许多当地的留学生呢就说这个女留学生遇害不是社会治安问题。那和这位学生比较熟悉的人就说事情挺复杂，可能是涉及到感情纠纷。那后来警方呢这个调查呢取得进展，说嫌犯是一名亚裔男子。
哎，你说到这儿呢，我就又让我想起两年前啊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的这件事。中国的媒体呢也是明里暗里呢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么政府就默许呢甚至鼓励学生和市民做一些过激的举动。但是去年呢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呢，中国呢又禁止抗议美国的游行，公安人员呢甚至出手毒打了几个学生。
看来是否能爱国也是随着政治的需要而变化的哈。
好像是这样的。
其实中国的媒体啊，用人民日报自己的话来说呢，是一定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那么在这样的大原则下，一方面呢许多外界的消息被封锁，另外一方面媒体又不断重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故事。所以呢有分析家评论说，这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愚民政策了。
美国之音的文章呢还提到了另外一位网民的分析，他说呢，妒忌使这些幸灾乐祸的人呢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心。他说超过了自己的对手摔了一跤，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拍手叫好呢？如果中国人都这么想，那么2008年的奥运会还是搬到别处去好了。
哎，我觉得这个分析倒是挺一针见血哈。不过我想不管原因是什么，如果作为人失去了最根本的正义感和对生命的这个尊重和珍惜呀，那样的社会生活在其中不是太可怕了吗？
是啊，航天飞机呢毁灭了，虽然工程浩大仍然是可以重建的，但是人们心灵中的美好的一面如果消失了的话，又将如何重建呢？
是这样的。各位观众，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